再到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在我们心里面留下印记的圣灵，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这位独一的真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使我们的心能够把你的话深藏在里面，好使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行出你的话语来。谢谢恩主，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阿们。你要离开，今天你要离开，离开去哪里？从亚当到挪亚一共十代，十代，再从挪亚到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亚伯拉罕也一共十代。记得前不久神看到全地败坏，满了罪恶，心中忧伤，他使洪水毁灭了整个的地上的，不仅是人，还有所有他造的万物。好像才是上个礼拜的事啊，其实已经经过时代了。我们从挪亚的时候来到现在，今天妥拉的部分讲亚伯拉罕，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神心中忧伤，因为人类都败坏了。提过巴别塔之后，我们发现妥拉圣经的话转向一个家族。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们看见这里提到他拉，这是闪的后代，闪挪亚的儿子之一，闪的后代他拉。他拉生了三个儿子，亚伯兰、拿赫和哈兰。我简单的把这个图做出来让大家看，他拉有三个儿子，我们看到哈兰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叫罗德，一个叫密加，一个叫易加。他易加是谁呢？易加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他另外的名字又叫撒来，所以易加就是撒来。撒来的意思就是我的公主， princess 公主。现在你知道了，就是为什么亚伯兰说请你告诉法老你是我的妹子，他也不能讲说谎话，他其实是说了一半的真话。所以撒来跟罗德其实是兄妹，兄妹。那我们从今天的妥拉部分，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十七章，其实有关亚伯兰的事迹，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几乎是从十二章一直讲到二十四章。那我们开始知道他的名字叫亚伯兰，撒来，妻子叫撒来，但是后来神把他改名了，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改名叫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撒来变成撒拉。那如果我们从希伯来字母上来看，其实神只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中间加上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嘿，有嘿哇嘿，神的名字。亚伯兰的意思本来叫做尊贵的父亲，他一直都没有孩子，但是他名字就是亚伯兰，尊贵的父亲。后来神把他改成多国之父。你要记得神改他名字的时候，他其实只有埃及人撒来的使女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但是神告诉他你的名字要改成多国之父。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要叫他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之父。那撒来呢要改成撒拉，撒拉的意思本来是公主，现在变成尊贵的妇人。神改了他们的名字，你知道神会改人名字的吗？ 旧约的神改名字，新约的神也改名字。主耶稣改了谁的名字？他一看到彼得就改他名字，叫什么？基法，可以放石头，把它改成基法。名字非常重要，名字非常重要，我们认识我们神的名字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路学习过来，你一定要记得从神的名字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因此如果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或许你要思想一下改名字了。你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来哈来哈，你要离开，你自己要离开，这是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亚伯拉罕从圣经现在开始十二章，一直到后来，甚至于新约圣经都常常被提亚伯拉罕。我们要来学习认识这个人，非常重要，跟你跟我都有关系。因为他是谁？他是信心之父。首先第一个，我要邀请大家从保罗的话来认识亚伯拉罕。在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读了一些，我挑着念。保罗说什么？他说圣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的出处就是在我们今天妥拉里面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的地方，神来造访亚伯兰，那个时候他没有孩子，所以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赏赐你。亚伯兰说我又没有孩子，你赏赐我什么呢？而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那个大马士革或是大马色的人以利以谢。神呢说不然，你跟我到外面来，让你看看看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你数不过来。所以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兰一听就信了，所以神说算你有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就这么简单。神说他信，你要记得啊，神是个灵，他知道他真信还假信呢。亚伯兰就信了，信了之后神就跟他立约。那我们看罗马书，保罗继续说，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那这个割礼又是在今天的妥拉第十七章，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将要生一个儿子，要从撒拉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我跟你们立这个约是世世代代的约，所有跟你有关的，你用银钱买的仆人也好，男丁啊，都要行割礼，这是一个记号。如果你不行割礼，剪除，因为你不守我的约。保罗的意思是，这个时候摩西都还没有出生啊，是不是？摩西还没出生啊，摩西是到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的摩西。所以保罗说因信称义，又是在这个割礼之前，十五章，割礼十七章，摩西的律法是在出埃及记，最先的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你信，你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你跟他一样被神称为义，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保罗继续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这句话非常的非常严重，非常震惊的。后嗣，什么叫后嗣？后嗣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孩子才叫做后嗣，有血缘关系的才叫后嗣。但是呢保罗说人所有按着神形象造的，只要有信心的， 就能够做后嗣。人得为后嗣，是因为你本乎信，信谁？信神。而这一切呢，不是凭着肉体，也不是凭着你努力得来的，就是恩典，只因为你信而已。信是不需要你做什么的，你就是相信，就是相信，所以是恩典。叫应许，神的应许一定要归给一切后裔，因为神，刚刚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看见神说，这一切就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这块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是不是？所以后裔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你怎么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要跟他一样信，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就是以色列，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效法他，相信神，神说什么我就信，就相信，从心里面相信。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原来也叫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保罗继续说，加拉太书说，所以你们要知道，他的对象是加拉太人，外邦人，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谁？亚伯拉罕的子孙。哎，你喜不喜欢这句话？特别是我们是外邦人，是不是？我们说外邦人，外邦信徒，其实外邦两个字不能应用在我们的头上。外邦的意思就是与神没有约的人。你跟神有没有约？ Covenant 有没有约？有。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叫做外邦人了，但是为了比较容易来分别，我们还是这么讲，外邦信徒。保罗也这么讲，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非常严重的哦。以信为本的人，所以你可以不可以称亚伯拉罕为爸爸？如果你信的话，你信神的话，跟他一样的话，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这一族下来的，生出来的大卫，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一个人，一个人的愿意，一个人的相信，竟然带出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既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他说你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圣经的话非常惊人的，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实在相当惊人，这个我们都不能乱讲，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讲，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因为相信，所以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你成为神的儿子。非常震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我们对于洗礼已经讲了很多次，到水里去与他的死，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于是你从水里上来，你就能够与他的复活有份，与他的复活联合。这又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表明。你要抓住啊，我们不要轻易的把这些话当成啊理所当然。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谁能知道呢？谁能得到呢？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地位，你真的要好好的放在心上思想。既然受洗归入基督，就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是男或是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成为新人。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又是另外一句非常震惊的话，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属于他，属于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属于基督，所以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属于他。既然属于耶稣基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你信，人家传福音给你，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你信，就这样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知道吗？我们是一群应许之子，应许之子，我们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也可以承受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哇站起来哇哈利路亚阿们，但是你们都没反应，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不得了的事，你们知道吗？真的是不得了的。现在你知道你是谁了，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怎么讲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很长，31到58节，是一群犹太人，有些信他的人围着耶稣在讲的话。但是我只要你们看这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这些人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但是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再讲一次，你们刚刚保罗已经讲那么多，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你可以承受应许，你可以承受产业，你说你是，但是耶稣说你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想不想知道亚伯拉罕行什么事？刚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这个名分是因着信，就属乎恩，还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到底做什么。因为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既然是因为信又属乎恩，那就不是他做什么了。可是我们要来学习耶稣所说的话，亚伯拉罕所行的是什么。第一个，亚伯拉罕是谁？你会读希伯来文你已经知道他讲什么了，你会读英文你也知道他讲什么了。这创世纪14章第13节，当他的侄儿被基大老马掳去之后，这个四王掳去之后，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他被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人亚伯兰。什么叫做希伯来人？我们知道他从乌尔出来，后来他的爸爸带着他们走到了哈兰。那这些过去的故事传说呢，在去年或是前年我们都有讲过，我今天就不提了。我今天要来看的是，今天要来看的是他被称为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是谁？亚伯兰是一位蒙召过河的人，蒙召过河的人。这个希伯来 Hebrew 意思就是超越、过、横越或是过来。他过了什么河？他过了幼发拉底河，或是我们圣经有的翻译成伯拉大河或是大河。从那一头巴比伦那一头他过河过来了。这个过河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过河的人。你知道在现在，如果在全世界，当你讲到 Hebrew 希伯来人的时候，大家的印象或者说大家会反应的就是指的是谁？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与不是希伯来人相对照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过河的人，一种就是还在河那边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其他的人呢，在另外一边，只有他过来了，只有他过来了。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听。你如果要效法亚伯兰、亚伯拉罕，你要做一个过河的人。他有神的呼召，创世纪12章第1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就这一句话，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你要离开本地。你知道他原来从哪里来的吗？乌尔。所以圣经说他出乌尔，他出哈兰。本地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跟一个字的字根一样，这个字本地也就是土地啊，国家也好，跟有一个字的意思叫做意志，还有你的欲望一样的 arete 跟 razon。 那一个是指土地，一个是指意志或是欲望。为什么这两个字的字根一样呢？从属灵上来讲，你要离开，神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就是你要离开你自己的欲望意志，你要从那里出来，你要从那个地方出来。本族，你的本族，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着你出生的地方，你出生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生在哪里，每一个人出生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出生在那里，你一定会受当地的影响，社会的影响，整个的环境的影响，你甚至于说你吃喝那地方的水，吃那个地方长出来的作物，都会使你不一样的。神只造一个人亚当，我们从亚当夏娃生出来的，可是现在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人种，我们叫人种，其实当我们学习了挪亚之后，你知道我们都是从挪亚爸爸出来的。可是我们有人金头发，有人黑头发，有人没头发，各种各样的人，有人眼睛是蓝的，有人眼睛是褐色的，有人眼睛是很淡的颜色，有人鼻子是高高的，有人鼻子是朝天的。据说这跟你住的地方水土有关，空气有关。所以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你那个国家，可是你离开你的，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讲，离开你原有的欲望，你现在要离开你出生地，你出生的地方，也就是离开那个影响你使你成为那样的人的地方，你要离开，或是社会或是家庭给你的一切的影响，你都要离开本族父家。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也就是你要离开一切你所熟悉的，一切会影响你的。你知道乌尔是什么地方吗？乌尔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不要以为它是乡下地方，不是，它有图书馆，挖出来的图书馆是多到不行的，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纸啊，所以用了泥板刻的图书馆，非常非常大的。再来就是你知道他啦，他原先所做的职业是什么？如果按传统来讲，是做偶像，卖偶像给人膜拜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是亚伯拉罕的家庭，富家。神要他出来，离开，离开，完全离开。我记得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过河，约旦河，攻占整个迦南地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之后呢，到老的时候，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讲很多哈，讲历史给他们听，这是其中一句话。他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亚伯拉罕跟拿赫，哈兰很早就过世了的父亲，他啦，他住在大河那边做什么？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的那边怎么样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到十五节，若是你们，约书亚挑战以色列百姓，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那地有神，这地有神， 至于我和我家，约书亚说什么？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大河那边，亚伯拉罕蒙召离开，你要离开，你不能继续在那里，你一定要离开，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所有会影响你的，所有会使你在某一点上，你要遵照当时当地的习俗的，你完全要割开，你要过河，你一定要过河。你一过河，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没有再回去过了吗？他一生没有再回去过，他已经出来了，他过河了，说他是希伯来人，他蒙召过河，他也是离开旧世界的人，他离开所有的旧造，所有的旧世界。为什么？是因为他听到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对他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要我们离开，我们就是走不开，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的理由就是从本地、本族、父家来的。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本地、本族、父家告诉我的话，所以我们的脚迈不开，迈不开。我们有很多理由，太多理由。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今天耶稣要我们学他，学他什么？说他听到呼召，他必须要割舍，割舍旧世界，割舍他所熟悉的环境。你知道你在熟悉的环境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是不是？要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大部分的人我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要去哪里，比如说我们要去以色列，以前会有人来问我，我们需不需要买保险呢？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声音说打仗、恐怖分子，我总是说你自己买你自己的可以啊，你要我们全部买不需要，因为我们有太多担心，对于未知有太多的恐惧不敢。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在创世纪十二章一直走到二十四章的时候，他的信心的旅程是渐渐的、渐渐的。但是我们要来看他，我们要看他一致的、不改变的是什么？信心的道路他在学习，但是他总是信，他信什么？信神对他讲的话，因为他是一位聆听神声音的人。听神声音的人，你怎么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他是一位跟随神声音的人。你知道你要听神的声音呢，你必须要很安静、很专注，你里面不能有太多的自己的声音呢。我们先设好了，我们常常预设好了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所以寻求神的时候，你其实有一个设立好的一个答案在那里了。如果我在寻求神的时候，如果神出来的，我以为他出来的话是刚好跟我所预设的这个蓝图呢配合的话，感谢主，我听到神的声音了。我们是常常这样子，我这样讲是告诉你说，我走过这些路，我知道的，我们已经设好了。但是你要记得，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意思是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就是不知道，也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是高山、是低谷、是草原还是荒漠，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他只听到神的声音说你要离开，你要离开，他就离开，他就离开。你知道他不是穷苦的人啊，他带了很多的仆婢，还有很多的壮丁，据说是他在哈兰的时候传福音，很多人跟他的，不要拜偶像，要拜那个独一的真神，所以有一群人跟着他，浩浩荡荡的，不是小队哦，他至少有300人在他的这个队伍里面，他没有考虑太多。牛羊群、骆驼群，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寻找水源、寻找绿地给他的牲畜吃。但是他说去他就去，只有一个方向，他知道过河 每个人要过河往前走，他就过河，他就往前走，就这样子。他听神的声音，你听得到神的声音吗？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不要先预设你的环境，你不要先有一个蓝图在你里面呈现给他，然后等候他来印证你的蓝图，那不是神的声音。我们已经看见了，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亚伯拉罕是听神声音的人，你听神的声音，这一次他说这样走，不一定下一次也是这样走，你知道吗？所以你每一次都要寻求神的声音，你要学习。记得摩西，应该记得摩西了哈。百姓说要喝水，神说你就把你手中的杖拿起来一敲，水就出来了。他第二次，神说你用说的，你对磐石说，水就会出来了。但是我们的摩西拿起杖来怎么样，又敲两下，他当然没有听清楚啊，他就敲两下，这一敲他就进不了迦南地了。听神的声音要听清楚，你要听清楚他跟你讲什么，他每一次不一样的。我们常常会以为，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以为神上一次是这样带的，所以这一次也是这样带，所以上一次我祷告了，这一次不用了，不用麻烦他了。你就发现说不是这样。你知道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那个大卫，他登基了，做王了，然后那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他第一次他求问神，我可不可以上去打？神说什么？可以。我要怎么打？告诉他怎么打。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章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于是他就去打。那第二次呢？非利士人又来了，在二十二节，第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二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善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面，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如果大卫没有寻求神的话，他照样用第一次的方式，我们可以保证他一定打败。但是他每一次都求问神，难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求神问神，神就给他另外一个策略。你要认识亚伯拉罕，你要认识摩西，你要认识大卫，你更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你每次求问他，他告诉你，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所有的整个的蓝图，他从上面看，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一个听神声音的人，听好，你绝对不要去 copy 别人，也不要 copy 自己的过去， copy， 你不要去 copy 自己上一次的经验，你也不要去 copy 别人的。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写很多神上一次怎么带领我，现在我可以教你们，你们就照着做就好了，你照着祷告就好了。我每次都有一点犹豫，不能这样做，你要祷告，你知道吗？你的情况跟别人情况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了，太多人在教导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了。不是说不好，他有他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学习，但是遇见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祷告，聆听神的声音，直到他给你话语，然后你再去做。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可以现成的模式方程式就来学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所以是这样，所以是那样。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让你没有办法预料的神，但是他告诉你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他一定讲得很清楚。就像他告诉挪亚，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天，清楚不清楚？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是不是？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第一步你要走。当你有信心走上那一步的时候，你要离开所有的你的本地本族，你的父家，就是过河，你就要出来。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必须要相信神会指示他，指示他下一步。他听听神的声音，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要学习一定要听神的声音。因为亚伯拉罕一过河，他就成为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不再一样的人。这一群小群的人，在世界上有一小群的人是与众不同的。这一群人的中心，生命中心就是这位神，就是这位神。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你要问，你要听。亚伯拉罕呢，也是一个与神对话的人，是你在听，听到神告诉你。我常常讲说，我到日本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只是一个见证，只是告诉你们，他要我来日本，我一共问了他四次，横跨的时间大概有几年啊，直到最后一次，我吓坏了，因为他真的要我到日本，把我吓坏了。我在他面前悔改说，我去，我再也不问你是不是要我去日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定了，我知道我要去日本，我不能再问了，再问下去不得了，不能问了。我有没有问？我有问。他有没有回答我？他有回答我，四次，太多了。应该他第一次，我现在有时候会后悔啊。他讲第一次你就走吧，但是我还要问，然后神又回答我，跟神对话，他是一个跟神对话的人，听清楚就走。其实在这中间我还要稍微提一下，我知道他要我来了，我不再问了，可是我还卡在一点上。卡在哪一点？卡在是过去的人，我们从神学院毕业的人，如果要去哪里服事，我们发现神总是差派夫妻两个人一起去。但是我跟陈大哥两个人，陈牧师，我们一起祷告，他没有感动，但是他知道我的见证，知道神很清楚要我去，那我要去。可是这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开始听到很多的声音，神绝对不会这样带你们的，绝对不会说你妻子去你丈夫留下的，这一定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第一个，我说我不再问他了，但是现在人的声音就来了。第二个就是从日本有宣教士，我跟他联络，他告诉我说，哈，你就一个人来，你丈夫不来，那你到日本，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尊重你的，日本人绝对不会尊重你的，你不可以。我一听，这下子这些人的话跟神的话冲突了，所以我就开始挣扎，我真的有挣扎，很痛苦。我说，主，你要我去日本，可是我的弟兄又不去，而且我还有孩子在学校，我孩子还在学校，一定要在那里，我不可能把他们带出来的。因为神带我是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奇妙的方式哈。直到陈牧师告诉我，我的弟兄告诉我一句话，那一天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听别人的？神已经那么清楚的让你看见他要你去了，你为什么要去听别人的？你就去吧。自从我的弟兄、我的丈夫、我的另一半他讲出这一句话来，我就定了，我就来了。我讲过，到今年我们结婚32年，他今年就提一句话，戒指拿到了，感谢主。他说，有1/4的时光为日本，32年，其中有1/4，8年我在日本。可是我会不会后悔？一点都不后悔。神用非常奇妙的方式带我，我跟我的弟兄两个人反而更靠近，并且我们走的路，我们的思想很奇妙的就是一样的，回到根源。我没有跟他多讲话，但是我们可以同走，我们的孩子一样的服侍神。我用我自己的小小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听神的话，清楚听见神的话，你可以跟他对话。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对话？有没有跟神对话？有啊。我又没有孩子，你赐福给我做什么？神跟他立大约，因为他信神，听神的声音， 不是听人的声音，也不要去听别人的例子。现在我在讲例子给你听，我的例子不一定是你的例子，你明白吗？你不能讲说，哦，牧师可以，所以我要离开我的丈夫，要离开我的妻子，我一个人往哪里去？神没有叫你，你千万不要动啊，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有神的声音清楚听见，你才可以。亚伯拉罕是这样，他有神的声音，他听见了，他跟这个世界过去的那个完全隔离了。他告诉索多玛王啊，那个因为世界上当时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哇！索多玛王以为他是很厉害的，你打赢了，我打败了，你打赢了，你替我掳回这些，好，这些财物都归给你。亚伯拉罕说什么？不，我绝对不从你手中拿一根线和一根鞋带。要对世界上给你的引诱说不。免得你说我富有是因为你，不，你要记得，亚伯拉罕一路走过来，是的，他的信心是在慢慢往上，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让我们看见，可是他信神，他最大一件错误，我要讲是错误哦，可是在神他可以把错误变成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听了太太的话，撒来跟他讲，你可以跟我的使女夏甲同房。他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因为他是我的使女，他是我的，所以孩子是我的。这是当时的社会，这是当时的世界的看法，所以亚伯兰就同意了。他没有问神，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这世界上的方式就是这样，可以的，没问题的，这件事情倒不需要问神了。错了，神都没有跟他讲话，到13年之后才讲话。神在等候时间，等候到撒拉不能生产了，亚伯拉罕太老了，不可能有孩子了，那个才是神的时间。所以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跟随你四周的本地本族父家告诉你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一位行心事的神。在我们进入那个的时候，必须要提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不与人相争的人，他是一个不与人相争的人，他不争的。他告诉罗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人，你选择向左我就向右，你选择向右我就向左，让你先。这是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不要争，不要去争。神给亚伯拉罕的超过罗德选胜的，你知道吗？罗德选胜了，神说起来，你看东南西北看，这些是我要赐给你的，你所要得到的产业是要从神来的。你不要去争世界上的，不要去争家里的，都不要去争，你只要抓住神的应许。他不与人相争，他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要学习。常常你自己去争来的没有价值，从神来的呢，留到永恒，一定要记得。再来就是他跟从行心事的神。我们的神喜欢行心事，你知道吗？刚刚已经讲过，他总是有新的 idea。 你问他，每一次你都问他，他会告诉你如何行心事。从神来的都是新的。在亚伯拉罕之前，我相信神有在寻找看谁，但是没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说你出来，他就离开，然后神就借着这个人可以行非常非常奇妙的事，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借着他。因此我们看见在17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你们现在不可以了， 你们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明年这个时候呢，你要生孩子了，那是我要给你的。神最喜欢在那个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赐给你你心里想要的。再讲一次，神最喜欢的，他最喜欢的，常常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蓝图，他总是不照我们的蓝图，然后他总是在我没有想到的那个点上呢，他就赐给了我们全新的，想都没想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后代，或是这样的一个产业，是你想都没想过的。我常常读传道书的时候，所罗门王讲一句话，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底下什么并无心事，对不对？一切都是虚空的。可是呢，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会讲一句话，我说只有一件事是新的，就是主耶稣，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为人类成就了极大的救赎，这是新的，以后不会再发生，只要一次，一次神行新事。因着亚伯拉罕愿意，因着他的愿意，神可以行新事，神带领他完全不一样。神甚至于告诉他，这地是给你的，但是呢，你要先去睡觉，你的子孙要到400年后才可以回来。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讲很清楚啊，神讲很清楚，然后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跟着应验，因为亚伯拉罕信他。你相信神的时候，他才可以行新事。所谓新事，就是你预料不到，世人想不到的，不是跟着这世界上的一些规矩习俗风俗来的，都不是，是来自于神的。要记住，我们的神是行新事的神，然后他是一位爱神的人。我当然要说神爱亚伯拉罕，可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亚伯拉罕，他是一位爱神的人，他爱耶和华神。你想想看，他爱神甚至于超过爱他独生的儿子。创世纪22章我们会讲到的，以赛亚书41章，今天所读到的以赛亚书41章第二节第三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从东方，吾尔是东方，兴起一个人，亚伯拉罕，走他所未走的道。弟兄姐妹们，你要跟随神，你要像亚伯拉罕，你要记得，也许你走的路是你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你敢吗？你愿意吗？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两条路给你，一条路你看起来是大家都在走，很安全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你的前途也好，光明。有一条路是挡着的，只有看到前面有雾，你看不见。一般的人会走哪一条路？一定会选择安全的路，是不是？特别是你迷路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神告诉你说不要跟随大众往这条路走去，你告诉他说我看不见，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危险，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很害怕，但神说没关系，我拉着你的手，你跟我一起走，记住你要听到神的声音，于是你就怎么样，勇敢地走下去，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是没有人走过的路。亚伯拉罕走了一条人没有走过的路，都是神所造的人，但是只有这个人选择了一条神呼召他走的路，是他所未走过的路，坦然前行，一直往前走。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这是第八节，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原文里面这个我的朋友又可以翻成亚伯拉罕，那个爱我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不仅称他是我的朋友，有这个意思，神也称亚伯拉罕是爱我的，他爱我，他爱我，朋友，这位神称他我的朋友，他爱我。你要神这么称你吗？我的朋友，我知道他爱我，他爱我， 因此他被神称为我的朋友，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到了就不需要信心。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当我们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你需要信吗？你还需要望吗？你只需要爱，是不是？因为你看见了，你不需要了。他在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信。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效法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你要信，信什么？信你没有看见的，但是你相信他讲的话，神讲的话。所以所应许的诸约，应许诸约都是从谁来的？从亚伯拉罕啊。我们今天所承受的是万有借着耶稣基督，但是保罗也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应许诸约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因着他的信，带下了神行心事，使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没有亚伯拉罕，我不知道神还会用什么方法。或许如同约翰福音所讲的，神也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但是他信，他迎上了他的命定。亚伯拉罕迎上了他的命定，你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你要迎上你的命定。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十二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再讲一次，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看不见的，还没来到的那个真实。他印着那个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印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这地是要给他的，但是他还要拿钱去买一块坟地来埋葬他心爱的妻子撒拉，这是他的，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看见了，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欢喜，就欢喜的等候他。在约翰福音，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字你一定要成为你生命里面的 DNA 啊，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我们的信仰因着信。你因着信接受了耶稣基督，那是两千年前，但是你相信神为你做的，你的罪可以交给他，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你。因着信你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因着信你知道你可以有永生。这是不是需要信？你信不信？你信。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们还没完，我们在下个礼拜十八章开始还有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们今天只讲一半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听，聆听神的声音，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要信，就是信之，相信什么？相信他的话，相信他为我做的事情。尽管环境告诉我不是这样，尽管我的四周的人都告诉我不是这样，但是我信，很清楚他的话，我信，我就往前走，走进未知。 我们今天唱的歌恩典之羊，走进未知，不知道的，你知道你就不用信了。再讲一次，提醒一次，你不知道，相信，然后要有行动。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因着行动，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或基督耶稣里信心的行动，你已经蒙受，你已经是神的儿子，你已经蒙受这样大的恩典，你每一个在他里面的行动要释放出全新的恩膏，那一步踏下去，你说约旦河的水要分开，是不是踏下去你要得地为业，你踏下去你要带下属天的恩膏，因着你的信，你会带下神给你的应许，无数的应许，带下神的赐。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在经历着一些黑暗的时刻，或许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但是你要记得，你要信，当你坚定相信他的时候，你永远不动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为你开道路，他要赐给你全新的恩膏，打开你的命定，你信不信？弟兄姐妹们，你要信，我走过这样的路，我就不管了，我就走下去了，踏下去了，今天站在这里，感谢赞美主，他所带领的道路是宽敞的道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道路，但是是跟他的旨意相连接的道路。我巴不得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的信心之父的身上，要来学习这个功课，听听听，清楚听，跟他对话，行动行动，走出去。我要借着一点时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这里有一根香柏木所刻的一个杖，很大很重，是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在网上我们一同学习，一同爱主，他有一个感动，他从内蒙古做了一根这样的杖，香柏木的杖，然后呢包好拿到耶路撒冷，让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犹太人区，我看到他，他见到我们跟几位姐妹，刘嘉义弟兄跟几位姐妹，我只是很遗憾没有很多的时间，然后他就把这个杖给我们神学我团队，我们一直到今天才拿到这里来，然后把它打开，就发现它上面刻了经文，希伯来文的经文，我还没有仔细读，不过我读的第一个字应该是 Shema Israel， 听啊以色列，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我觉得我不配，但是这根杖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爱他，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我们要带着信心继续往下走，主耶稣快回来了，在全世界有他保留的渔民爱他的人，我觉得这根杖要留在这里，让大家看见神行奇妙的事。我们不需要认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亲爱的弟兄，是我亲爱的姐妹，借着这根杖来鼓励我们，不管在天涯海角，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没关系，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弥赛亚耶稣啊，我们只有一位圣灵，我们同在一个约当中，一同领受神的话语，陀拉，一个陀拉，同作肢体，等候得赎的日子，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非常感恩，感谢主，但愿每一个人，等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这根杖，是充满了爱，也充满了鼓励。我要谢谢遥远的内蒙古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爱鼓励我们，在地的四极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充满爱， 我们不需要凭眼见，我们因着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神在行奇妙的事，在全地。感谢主，赞美主，真的很感恩。我刚刚真的是要掉泪了，真的是觉得看到的时候，这是一件什么事啊，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神在这里带领我们少少几个人在做的事情，如同他所应许的，我们今天早上所看到的金灯台的意象，他是在2009，不是08，09我已经来到日本以后，神给的意象。我回到美国一个早上，从早上3点钟一直到6、7点钟，神给我的一个意象。我的回话就是，当我醒过来，我接受之后，我的回话就是，怎么可能，我是谁呀？感谢神，他就是说，就是你不是谁呀，所以是我来做。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在这里行奇妙的事，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起立来领受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领受极大的恩典，求主你纪念在远方的弟兄姐妹们所做的一切，主你也纪念在近处的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所拜上的。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和华必赐福给你，必保护你，耶和华必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必向你扬脸，赐你小乐平安，从今时直到我们的良人耶稣啊再回来的日子，奉他的名，阿门。